要，鲁迅。一，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。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变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清白的光。
小栓的爹，你就去吗？
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，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。
嗯，
老栓一面听一面应，一面扣上衣服，伸手过去说，
你给我吧。
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。老栓接了，抖抖地装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两下，便点上灯笼，吹熄灯盏，走向里屋去了。那屋子里面正在稀稀疏疏地响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后他平静下去，才低低地叫道，
小栓，你不要起来，爹嘛，你娘会安排的。
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，料他安心睡了，便出了门，走到街上。街上黑沉沉的，一无所有，只有一条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灯光照着他的两脚，一前一后的走，有时也会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，老栓倒觉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人给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，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老栓正在专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惊，远远地看见一条钉子街明明白白横着，他便退了几步，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，撇进檐下靠门立住了。好一会儿身上觉得有些发冷。哼，老头子倒高兴。老栓又吃一惊，睁眼看时，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，一个还回头看他，样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，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灯笼，已经熄了，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还在。仰起头两面一望，只见许多古怪的人，三三两两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。定睛再看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。没有多久，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，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，远地里也看得清楚。走过前面的，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。一阵脚步声响，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两两的人也突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进，将到钉子街口便忽然立住，促成一个半圆。老栓也向那边看，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，颈项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拴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静了一会儿，似乎有点声音，便又动摇起来，轰的一声，都向后退，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几乎将他挤倒了。
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两把刀，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，一只手却搓着一个鲜红的馒头，那红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下滴。老栓慌忙摸出洋钱，抖抖地想交给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。那人焦急起来嚷道，
怕什么，怎的不拿？
老栓还踌躇着，黑的人便抢过灯笼，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， 一手抓过洋钱，捏一捏，转身去了，嘴里哼着说：“这老东西，
这给谁治病的呀？”
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，但他并不答应。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阳也出来了，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钉子街头破匾上谷口亭口这四个暗淡的金字。老栓走到家，店面已经收拾干净，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，但是没有客人，只有小栓坐在李排的桌前吃饭，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，夹袄也贴住了脐心，两块肩胛骨高高突出，印成一个洋文的八字。老栓见这样子，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。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，睁着眼睛，嘴唇有些发抖。
得了吗？
得了。
两个人一起走进灶下，商量了一会儿，华大妈便出去了。不多时，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，摊在桌上。老栓也拉开灯笼罩，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。小栓也吃完饭，他的母亲慌忙说：“
小栓，你坐着，不要到这儿来。”
一面整顿了灶火，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，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进灶里。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，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。
嘿，好香哎，你们这是吃什么点心呀？
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，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，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此时恰恰别到临街的壁角的桌面，便坐下问话，然而并没有人回答他。
炒米粥吗？
仍然没有人应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给他泡上茶。
小栓，进来吧。
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，中间放好一条凳，小栓坐了。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，轻轻说：“
吃下去吧，病便好了。”
小栓搓起这黑东西，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，心里说不出的奇怪，十分小心地拗开了，胶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儿，白气散了，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，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，却全忘了什么味儿，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儿。他的旁边，一面立着他的父亲，一面立着他的母亲，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住进什么，又要取出什么似的，便禁不住心跳起来，按着胸膛，又是一阵咳嗽。
睡一会儿吧，病便好了。
小栓依他母亲的话，咳着睡了。华大妈后他喘气平静，再轻轻地给他盖上了满腹补丁的夹被。三，店里坐着许多人，老栓也忙了，提着大铜壶，一趟一趟地给客人冲茶，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。
老栓呀，你有些不舒服啊，啊，生病了？
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：“
没有，
没有，我想笑嘻嘻的，远也不像。”
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。
老栓只是忙，要是他儿子。
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。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着纽扣，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，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：“
吃了吗？嘿，好了吗？” 老栓，就是运气了你，你运气，要不是我信西陵。
老栓一手提了茶壶，一手恭恭敬敬地垂着，笑嘻嘻地听。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。华大妈也黑着眼眶，笑嘻嘻地送出茶碗茶叶来，加上一个橄榄，老栓便去冲了水。
这是包好，这是与众不同的。哎，你想，趁热的拿来，趁热的吃下。横肉的人只是嚷：“
真的，要是没有康大叔照顾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花大妈也很感激地谢他：“包好，包好啊！这样的趁热吃下，这样的人血馒头，什么痨病都包好。”
花大妈听到“痨病”这两个字，变了一点脸色，似乎有些不高兴，但立刻又堆上笑，搭讪着走开了。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，仍然提高了喉咙，只是嚷，嚷得里边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。
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，这病自然一定全好，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。
花白胡子一面说，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，低声下气地问道：“
康大叔，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，那是谁的孩子？究竟是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谁的？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？那个小家伙。”
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，便格外高兴。横肉快快饱蘸，越发大声说：“
这小东西不要命，不要就是了。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，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姨拿去了。第一要算是我们栓叔运气，第二是夏三爷赏了25两雪白的银子，独自落腰包，一文不花。”
小栓慢慢地从小屋子里走出，两手按了胸口，不住地咳嗽，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，泡上热水，坐下便吃。花大妈跟着他轻轻地问道：“
小栓，好些了吗？你仍旧只是肚饿。”“
包好，包好。”
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：“
夏三爷真是乖角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连他满门抄斩。现在怎么样？银子，这小东西真不成东西，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。”“
哎呦，那还了得！”
坐在后排的一个20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。“
你要晓得，红眼睛阿姨是去盘盘底细的，
他却和他攀谈了啊！他说，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哎，你想这是人话吗？”
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，榨不出一点油水，已经气破肚皮了。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，便给他两个嘴巴。一哥是一手好拳吧，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。
比较着驼背，忽然高兴起来：“
他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花白胡子的人说：“
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？”
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，冷笑着说：“
你没听清我的话，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。”
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，话也停顿。小栓已经吃完饭，吃得满头流汗，头上都冒出蒸汽来。“
阿义可怜，
疯话，简直是发了疯了。”
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：“
对，发了疯了。”
20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。店里的做客便又现出活气，谈笑起来。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。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：“
包好，小栓，你不要这么咳啊，包好。”“
疯了！”
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。 四，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，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，是摊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，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。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鱼币的人，右边是穷人的葱种，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，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。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，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心芽儿，天明未久，花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拍出四碟菜一碗饭，哭了一场。画过纸，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仿佛等候什么似的，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。微风起来，吹动他的短发，却乎比去年白多了。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，也是半白头发，褴褛着衣裙，提着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，外挂一串指定，三步一歇地走着。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，便有些踌躇，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，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，放下了篮子。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排着，中间只隔一条小路。华大妈看她排好四碟菜一碗饭，立着哭了一通，画过指定，心里暗暗地想，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，突然手脚有些发抖，踉踉跄跄退下几步，睁着眼只是发怔。华大妈见这样子，生怕她伤心到快要发狂了，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过小路，低声对她说，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那人点一点头，眼睛仍然向上睁着，也低声痴痴地说道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，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，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，煞是难看。再往上仔细看时，却不觉也吃了一惊，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。他们的眼睛都已老化多年了，但望着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。花也不很多，圆圆地排成一个圈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齐。华大妈忙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，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，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，不愿意跟究。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，细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没有根，不像自己开的，这地方有谁来呢？孩子不会来玩，亲戚本家早不来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？他想了又想，忽而又流下泪来，大声说道，鱼儿，他们都冤枉了你，你还是忘不了，伤心不过，今日特意显点灵，要我知道吗？他四面一看，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，便接着说，我知道了，鱼儿，可怜他们坑了你，他们将来总有报应，天都知道，你闭了眼睛就是了。你如果真在这儿听到我的话，便叫着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吧。微风早已经停息了，枯草枝枝直立，又如铜丝，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，细到没有，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。两人站在枯草丛里，仰面看那乌鸦，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，铁柱一般站着。许多功夫过去了，上坟的人渐渐增多，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。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条重担，便想要走，一面劝着说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那老女人叹了一口气，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，又迟疑了一刻，终于慢慢地走了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？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，忽听得背后呀的一声大叫，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，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，一错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飞去了。